我们是否过分属灵化我们的爱情生活了？在圣经学院，也被称为新娘学院，我被一个男生邀请出去约会，而我显然已经把他列入了只是朋友的范围，但我的朋友们鼓励我们俩在一起，因为我们太适合彼此了。无论我走到哪里，他似乎都会出现，这肯定是上帝的信号了。所以几周后，我告诉他，好，我愿意和他约会。我的朋友们很高兴，告诉我们，我们会永远在一起，会一起创作令人惊叹的属灵音乐。在他甩了我之前，我们约会了整整3个月。分手让我彻底崩溃，我花了整整1年的时间才从我这段第一次正式却短暂的恋爱中恢复过来。但是上帝告诉我是可以的。我向倾听的人哭诉，如果不是这个人，他为什么要告诉我可以和他交往呢？他曾给了我信号，甚至还给了我经文。为什么我们会过度属灵化我们的爱情生活？这不是我第一次向上帝祈祷，请求上帝告诉我这个人是否是我的真命天子，或者求他给我一个信号，看看这个人是不是我应该与之约会的人。过去还有另外2个男生，我也曾迫切地向上帝祷告，并看到了信号，证明他们就是我的真命天子，但他们最后都和别人在一起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发现了几个会令年轻基督徒倾向于过度属灵化他们的爱情生活，并陷入绝望或麻木情绪的原因。一方面，与太多人约会确实会让人感到羞耻。我记得人们对我认识的一个女孩的冷嘲热讽和窃窃私语，就因为她在1年内和2个男生约会过，人们想知道她对待约会是否足够认真，并把她对对方是否合适的好奇心和犯罪等同起来。许多人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某些倡导特殊约会文化的流行基督教书籍，这并不是说这些书是完全错误的，但他们确实促成了这样一种观点，即你约会过的人的数量与你的圣洁或纯洁程度有关。所以在一些教会次文化中，青年事工创造出来这种约会到结婚的版本，如果你没有和你约会的第一个男孩或女孩结婚，你一定没有听上帝的话，或者你在某处犯了错误。在某种情况下，如果你决定寻求网上约会，也会被视为是失败案例。在某些圈子里，至少在我所知道的圈子里，当你们正式成为男女朋友的时候，有人抛出结婚这个词是很正常的，即使你们才刚刚正式进入关系几周而已。不想搞砸的单身基督徒们，由于所有这些关于约会的期望和不言而喻的规则，年轻的单身基督徒们孤注一掷地想要避免搞砸和不去和那些不是他们未来配偶的人约会，所以当一段关系不太顺利时，他们要么最终完全陷入优柔寡断，要么在感情上大受打击。我记得曾经听说过有一对恋人，多年来他们轮流迷恋对方，最后才终于出去约会了一次。之后他们再次碰面，聊了对约会的看法，是否达到他们的预期，他们的关系到底有未来吗？但他们被约会所带来的未知和不确定性吓坏了，最后退回各自的洞穴里，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约会过，也没有和其他人约会。还有一次，我从我当地教会的青年牧师那里听到一个令人生畏的数据，在18岁到30岁的年轻基督徒中，约有80%是单身。我并不是说单身不好，因为单身真的很棒，但据报道，这些年轻人单身是很不开心，不敢约任何人出去，只是在默默地渴望一个伴侣。单身人士似乎都不顾一切地追随雅各第8章第4节所说的， 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属于你们，不要激动爱情，等它自发。他们认为这句话的意思是，不要让自己对任何一个不是你未来丈夫的男人产生感情。是的，箴言4:23也说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但这些经文并不是说我们要寻找那个把我们指向对的人的大指示牌。我们想要一个合乎圣经的婚礼。我们中的一些人陷入了想要一个合乎圣经婚礼的陷阱，但问题是，圣经中的婚姻关系有点奇怪。虽然结婚的意图和最终的结婚结合是很清楚明了的，结婚是一种圣礼，是基督和教会结合的美丽预表，但我们要如何到达那里，却不是我们可以直接从圣经中剪切粘贴出来的。以撒之所以能遇见他的妻子，是因为他的父亲派了一个仆人去他们的故土为他找一个妻子。这个女孩必须给仆人的骆驼倒水喝，创世纪24章。大卫遇到他的妻子亚比该，因为他在前夫被杀之前帮助大卫缓和了和他前夫之间的关系，撒母耳记上25章。雅各遇见了他的妻子，一见钟情，然后被他的父亲欺骗，娶了他稍微不那么漂亮的姐姐，然后又等待和工作了7年，才娶到了他最心仪的女孩，创世纪29:1-30。这些故事与我们中一些人所崇尚的一年之内订婚、3个月内结婚的模式相去甚远。尽管我们对圣经中这些婚姻可能教给我们的东西很感兴趣，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婚姻故事仅仅是圣经中记载下来作为叙述的，而不是有道德或指导意义的寓言故事。最终，结婚是两个人尽他们最大的努力去爱对方，以上帝为这种动态关系所设计的方式，最终是为了表明他对我们的爱。我们想要完美。有时候我在想，我们对走错路的厌恶，是不是因为我们紧紧地抱着一种期望，即一切都需要完美无缺。也许我们已经发展出并顽固地持有一种圣经中不存在的世界观。我想说的是，我们许多基督徒，包括我自己，已经对漫长的道路产生了厌恶。我们不喜欢低谷，只喜欢高山。我们希望上帝呼吁我们走的道路没有掉头或转弯，即使那会是一条风景优美的路，最好是能让我们在最短的时间内到达目的地的捷径。这种心态会转化为我们对待约会的方式。如果我们做得对，我们就不需要约会多次就能找到那个人。如果我们找到了完美的男朋友或女朋友，他们就会成为完美的配偶，我们就会有一个美好的婚姻，幸福地生活下去。我并不是说我们应该随便约会或者随意对待约会中的界限和我们的纯洁，但也许我们需要坦然接受，我们只是人，我们并不完美，就像我们潜在的爱人也是人，并不完美一样。我们虚构了我们的爱情生活。在这一点上，我想说的是，我们也有可能在试图虚构我们的爱情生活，我们希望他们是直截了当的，所以当事情变得复杂时，我们把它等同于罪，或因为我们做错了事情，上帝给我们的审判。有时候我觉得在我们的爱情生活中，我们也面对同样的考验。我们需要的不是寻找指示，而是寻求智慧和分辨力。我们需要学会理智判断。我们大多数人都奋不顾身地想把自己的生活过得像电影或书一样。我们已经接受了我们的理解及生活，以及其中的一切都不是完美的，但我们的一部分仍然抱有希望，认为生活可以，而且应该模仿艺术。 最近我就在试图虚构化我的生活，我丈夫看着我，告诉我不要过多的考虑那些让我感到很大压力的决定。他问我，没有，所以迈出这一步吧，停止过度忧虑。你在犯罪吗？没有，所以迈出这一步，不要想太多，所以去约你喜欢的人出去喝杯咖啡吧。你不需要知道你们将来是否会结婚。朋友们，生活可能不是一条直线，有时事情并不像我们期望的那样发展，但它们仍然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美好结果。也许我们不需要害怕漫长的道路，或把它们看作是上帝缺乏供应和仍在掌权的标志，相反，要把它看作是我们的自由意志和上帝在其中参与的相互作用。我喜欢箴言第十六章第九节，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为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我们可以依靠他，而不必害怕自己把事情搞砸，陷入僵局。上帝为我们的生命安排了美好的事情，到最后，这些都将成为他故事的一部分。